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日清晨，你又一次召集我们，使我们来领受主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要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立定心志，永远跟随你，认识你公身，愿意追随你，愿意一生追随你。主啊，你赐福你的仆人，主啊，用你的膏油膏抹他，也使我们听者都一样被圣灵所充满，让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丰满，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祝福上午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我们今天进到第十二讲啊，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还有五讲啊。三十一、十二还只差一课啊，那么应该是可以完成。以上我们通过罗马书啊五章到八章十七节啊，讲到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在基督里成为被称为圣，成为义，并且得永生，就得圣灵。罗马书第六章是讲我们因与信归入基督，与他同死同复活啊，这样呢胜过了罪的权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在基督里，第一得到罪的赦免啊，这是最究的问题。第二呢，得与上帝和好，这是除罪。第三呢，我们借着与主同死，胜过了罪的权势，不再做罪的奴仆，从他的辖制下得到释放，而且得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这个的好处。那么第三呢，另外一方面呢，从第七章我们就到与主同死，就从律法的权势下得释放，结果死律法在你身上没有作用。那并不是说你可以 ignore 不理会神律法，神律法还是好的，只是说你不能你在亚当里所不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意志啊去行律法的事，行不出来的。我们就得与主同死同埋葬，而胜过罪通过律法的那个权势啊，通过律法来刺激你犯罪，定罪至于死。所以从这个罪跟死的律下面啊得到释放，最终还是从这个罪的权势下释放啊。那么第八章呢，我们既然在基督里得到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把我们从这个罪跟死的律得到释放，我们呢在基督里就得了这个真自由。那么这个真自由，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活应该怎么活呢？就是方向是向神活啊。这个向神活，向什么样的活呢？向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的活。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典范，我们得了新生命，在基督里跟着耶稣向神活，向基督向神活一样啊，他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跟他一起复活呢，也在他里面靠着他向他活出基督的样式啊。所以呢，我们日后基督徒的成圣那个目标啊，就是以基督为 model 为典范，我们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雕刻，被雕刻成为基督的样式啊，恢复甚至超越亚当时代那个状况，而且呢被塑造成为基督的样式啊。最后我们到荣耀里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这个脱离罪的辖制，而且呢享受神的荣耀啊。那么第八章十七到二十八章呢，还是继续讲这个借着与主合而为一，如何胜过罪，不是 不但胜过罪，还是说胜过世界。什么世界是世界呢？这个世界这里代表的不是代表这个山川这个 geographic 世界，也不是代表一般的好像城市这个 physical 世界，乃是由撒旦所影响所控制的那个世界势力，以及罪在人当中人群当中所施展这种反神的那个势力，也就是撒旦以及罪影响的势力。我们记得与主同死同复活呢，就胜过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如何胜过世界呢？我们是在基督里啊才能胜过世界。哇，这个这么好比。在到目前你们同意我这个两个圈神学吗？好不好？
好
啊，我想这是保罗的一个核心啊。那么总的来讲呢，是在基督里，在基督外没有任何好处，是吧？没有任何成就。那么在基督里呢，我们是恩成，我们领受圣灵，我们被称义哈，因信归入基督，称义得圣灵，是不是啊？都只讲过了，就这样快点哈。Holy Spirit 啊，得圣灵，还得儿子的名分啊，地位上是称义了。地位上也是成义了，成圣了，在身边是圣洁，你可以加个成圣，我们不是暂时不关键。得了圣灵，这个圣灵是生命，基督自己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也是这个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跟主的关系，跟父的关系啊。是儿，那得儿子名，你看这个第三十页这个图表啊，得儿子的名分呢，我应该再按照这个表来讲，在基督里的，我重画一下啊，在基督里的啊就有圣灵的内住啊，凡是信基督的就领受神与圣灵啊，有圣灵内住，有圣灵内住的人呢是应该顺从圣灵的，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谁是神真正神的儿子呢？顺从圣灵的人才是神的儿子啊。这是等号哈 ，equal 等号。顺从神的人，既然做了儿子呢，就是为后嗣。啊，这我们看这表就可以了啊，看就跟基督同作后嗣，跟基督同作后嗣，这个不是一个后，呀可以，啊，同作后嗣，那后嗣呢，有同苦，有同荣，啊。这个表其实就画了人。那么怎么解释呢？这个解释啊，我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跟基督同死同苦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呢同荣，同死也是同受苦啊。那么我们通常是可以，我们通常所犯的毛病呢，就是因为基督在两千年前为我们死了，为我们赎罪了，这是他的客观的救赎，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都相信。但是我们福音派大多数教会不明白的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复活啊，向神活。这个基督所走这条路叫十字架道路啊。他走的十字架道路，不但他客观的完成客观的救赎，也是我们日后基督徒过基督生活的 正常道路啊。所以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每日的粮食，是我们每日的 program， 每日的道路。走私教道路的在大陆教会，特别家庭教会啊，很清楚明白什么是走私教道路呢？因顺从主而承担所面临的苦难或者喜乐，都是就是私教道路。不是因为你犯什么错了被逼迫，乃是因为顺从主所带来的苦难。比如你信主了，你要奉献了，你父亲不了解，要你赶出去。谁现在面临这个困难？因为顺主要奉献了，而家人不明白，因为你是发癫了、发疯了哈，不再支持。有的时候这样你听没有？在经历这样的这个私家大陆哈，那大陆圣母说不可以传，你在聚会可以，不可以外出。拓展教会啊，你要登记，登记后就乖乖的在登记的场所聚会，不可以外展啊。那么你说基督大使们要我们去往天发主天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你就去了被抓被打被吊起来啊，反扣掉，坐飞机骑摩托车几个小时啊，这些苦难所来的，就是因为你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就是所受的苦难叫做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这个与主同苦啊，是常与我们同在的。基督是先经过苦难埋葬复活升天，他到荣耀之前他经过苦难。那么我们最后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啊，但在世上呢，我们要落实十字架道路，就是跟随主的道路，跟随主所带来的苦难。那么在下面章节我们看到与主同受苦，我们与主一同受苦，这样的我们才能和他一起得荣耀。如果不跟他走这条路啊，就上不去这里，所以别想只拿得荣耀不受苦啊。但是苦中呢有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得荣耀。不但我们在是如此啊，整个受造之物也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那就是说主再来，神众子被提啊，到父上去，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整个宇宙 physical world 也会经历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个改变啊。所以这个救赎，我们那天这个讲到哈，神人世界等等，这个整个在基督里被造，有他的被损坏，这个在基督里重造更新，也包括这个世界，这个 physical world 这宇宙要更新啊。所以这个更新也在基督里，受造之物在等候败坏的瑕疵，从这个现有的败坏同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个时候神的儿女基于父与子与圣灵一起得荣耀的时候，整个新天新地来啊！那时候这个连这个受造之后之物都一起享受那个荣耀。所以这个 redemption 呢，不是单单个人的，它是一个 cosmic 宇宙性的改变啊，那是未来的。我们在心里也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现在已经得到儿子名分了，有圣灵就儿子名分了。但是呢，等到我们身体得赎之后，我们的身体改变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 We shall be changed 啊，是吧？ Shall be changed， 我们会被改变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我想你多听着弥赛亚是很可以帮助你神学思考。好，那么与主同苦同荣啊，可以说是我们与主合一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呢，我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五章15节到23节啊，18节开始吧啊，我们一起齐心的读，姊妹先念。
是人若恨你 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所以说说世界必属爱自己的人，就是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一属世界的人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就
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者。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我
好，我们就暂时在这里啊。这个父子我们，那是世界。世界是恨我们，恨我们之前呢，他恨主是吧？学生不能到天上，他要恨我也比恨你们。恨主之前呢，他要恨父，所以我们背耶稣的黑锅，耶稣背上帝的黑锅。就是如果人恨这个世界呢，不是恨父呢，他也恨子，恨子也恨我们。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就是属于撒旦的，属于罪的啊。我们跟他关系是个敌我关系。那么在基督里呢，我们跟他同受苦，也同得荣耀。这个同苦呢，就是跟基督同定思想。这个征战，这个属灵征战啊，就是在基督里与父子合而为一，连战啊，连同一战线，就跟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敌我关系啊。但是这个苦后面有荣耀，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子呢与父同荣。子呢将我们因我们的荣耀，子将荣耀赐给我们啊。在这里呢，父荣耀子啊，子呢也因我们的荣耀，子呢也把荣耀赐给我们所以如果是把转过来，这个荣耀子荣耀父父呢也荣耀子，对不对？父啊荣耀子，如今儿子得荣耀了。子是因我们的缘故而得荣耀，我们呢活着是要荣耀子，如同子荣耀父一样。父在子里面得荣耀，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是吧？我们常常祷告是吧，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我们跟主是同乳，同乳也是同荣啊，因为这个合一啊。这个只是下面的，在六个合一的观念里面，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我看见起码六个合一啊，这是第六合一。如果我们这个很简单的讲哈，第一是一个生命的合一，父在子里面，对不对？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如同主在父里面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如同我在父里面。你们要遵守我的道啊，我就藏在你里面，如同父在我里面。所以这个是生命的合一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回头的时候再把这个几章几节告诉你们，因为现在我们后面有无课赶了，我有点紧张啊，我希望紧张啊。但这个观念我先突然画出来。第二呢，有这个爱的合一啊，父爱子是吧？子呢爱我们，我们也爱主，如同主爱父。 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十章十五节，你们就住在我的爱里，如同我遵守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啊，所以遵守啊，进到爱里。第三呢，有这个认识的合一，啊，父认识子，子认识我们，啊，我们通过认识子，也就认识父。世人不认识父，因为子没有把父启示给他们，但主把父启示给我们，因为我们在主里，那么在就是在主在基督里了啊。而且呢，我们遵守主的话，遵守的诫命，主呢就将他自己显现给我们，对不对？约翰福音4:21，我们爱他的，他将他自己显现给我们，他也父也显现给我们。我们爱主呢，主要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啊，这话语的事。说你如果想读圣经有亮光啊，叫生命读经，真理有读经，那个条件就是爱主，遵守主的诫命，他就将他的话赐给我们，如同父将他的话赐给子，啊，他不将他这个世人不认识他，也不可能认识他。相反的是跟他们有敌对的。第四呢，有道的合一，还有行的合一。也就是说，父所吩咐我的，父所吩咐子的，子呢都去行出来。那么我们要去守他的道，如同主吩咐我们，如主所吩咐我们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他的这个爱，得他的启示啊。主说我讲的道啊，不是我自己的道啊，父的道传给子，子将父的道传给我们啊。那我们守主的道，如同主守父的道，所以这个道，这个道统啊，三一神的道统，是由父及子及子之我们啊，然后我们顺服这个道。所以道的传承，道的传递，从父到子，子直到我们。我们的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道，乃是主的道。主的道还不是他自己的道，是父的道啊。子按照父的吩咐去行父的道，因此呢，我们也按照主的吩咐去行主的道。信道跟守道啊，这个道来自父。所以如果说知行合一啊，在基督在四案里面也有这个知行合一啊，道的传承跟道的谨守啊，一个传一个回来，这道的合一。这第四。第五有工作的合一，这个字啊，工作合一，我们也听过哈，就是父在子里做他的工，是不是？主呢，在我们里面做他的工。所以主说，我是在告诉你们，那信我的要做主的工，是吧？那信我的要做我的工，并且要做更大的工，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往父那里去。那么主所做的工呢，也不是他自己的工，主只做父的工啊，父在子里做工，只做父的工，主在我们里面做他的工， 我们做主的工，啊，所以这个工作上有跟这个工作的合一，父的工作子去做，叫子的工作就我们做，我们做，啊，这是工作的合一。因此呢，我们传道，我们做宣道，我们查经班，我们做文字工作，我们做文化工作等等啊。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属灵的企业啊，我没有我的 empire 啊，啊，我们没有自己的 agenda， 不能做自己的 agenda 啊。这个我们的 agenda 要来自主，主又没有自己的 agenda， 主呢的工作来自父，我们只不过是主的仆人，主是总经理啊。总经理还要请示这个董事长，啊，你上副上的是大董事长，他的旨意执行下来，啊，因此我们做主的工之前是要祷告，求主，求父，向我们指示，他叫我们怎么做。如果合他心意的，我们凭信心做，事就这样成了。我们这两礼拜的工作，就事就这样成了。我相信这是神的工作，虽然我们很累啊，对吧？这个我们这儿同工很累，那没关系，很喜乐啊！你们也来了，你们聘请来了，神也祝福了，是吧？因为神有他的美意啊，在我们中，我们先做他的工，日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做他的工，是吧？如同他做父的工，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工作可以说啊。工作是建立在这个道的遵守，建立在爱的合一上，建立在认识合一上，建立在爱的合一上，建立在生命合一上。我们要没有这个生命，我们下面都没有，不行了。我们在主里面就住在他的爱里面，住他爱里面，神就把他今世启示给我们啊，启示给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可以行出来他所吩咐的。跟着来，我们就可以做主的工，做主工受苦难，受世界的恨跟凌辱啊，所以啊有这个荣辱的合一。但是现在你受苦难，将来跟主一起得荣耀啊。这是约翰福音14:15，起码我看来看去啊，就整理出了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 logical 的一个属灵的一个 pattern 啊，这个观点很重要。我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再多一年 graduate study， 我研究了约翰马书的约翰福音，我抓住这个约翰福音14:12啊，直接指导是我的工作指导思想，指导经文啊。所以如果你让我签名的话，我讲是约翰福音14:12啊，这工是主的工。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团体当中，有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样啊，争执啊，坚持我的意见或者他的意见。到底这个工作是谁的工啊？你要请示谁呀？你在建立你的侍奉的这个业绩，还是去执行主的旨意啊？这么可以提醒自己。我没有这个掌握权，乃是主的这个世界主的权啊。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与主同苦同荣啊，都是在基督里。而这个同苦同荣的合一，好像后面有这些合一做根基。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在这方面要需要解释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继续讲下去啊。第13讲哈，与主合一，救恩的确据啊，请看罗马书8:29-39。嗯，那么起音的读吧，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第28节开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 预先所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生如是死，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好，这个第三十三页啊，大家看到哈，看到三十三页，罗马书第28-29节啊，里面这个讲到一系列神怎么样在基督里安排按照他的旨意招选他的选民啊，让我们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这有一个好像是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关系啊。从上面第一呢，他在基督里预先所知道的人啊，这些人呢，他就定下效法的儿子的名分。跟着来呢，他用福音招他们出来，凡是他所招呢，又称他们为义啊，所称为义的呢，又使他们得荣耀，好像是从神的拣选最后把他们带到荣耀里。这批蒙召的人，从蒙召到被得荣耀，是神的主权在运作啊。那么如果把它分成几个字呢，就从预知、定下效法、恩召、称义、得荣耀。那么这个次序呢，后来在神学系统神学的这个里面呢，就被利用做一个救恩的次序，先被预定啊，然后呢就在福音招出来啊，招出来呢被称义成圣的荣耀啊，有这样的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叫救恩的次序，原文叫 Ordo Salutis 啊， Order of Salvation Salutis 啊，是拉丁文。那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今天我不能解决，就是哪些人是被召、被拣选的？是被拣选，是不是都一定得救？假如你还没信主啊，我是被拣选还是没被拣选的？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知道哪是拣选的？被拣选怎么办呢？啊，这造成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圣经又说，人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在创世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人。那么这个拣选好像是超时空啊，那么又落实到现在啊，是到时候经过福音这个就应验出来。但是我们对神拣选谁我们不知道，那个 individual， 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神的拣选呢，不但是在基督里，而且是很个别的，好像是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以扫是神所遗弃的啊。那人又不能问他，你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该隐啊？不是该那个是以扫啊，亚伯跟该隐也是一样啊。那圣经说你是谁，你去问耶和华，问神呢？好像我们没这个权。那么怎么样解释拣选？这个拣选跟福音的恩召，跟信称义得荣耀，这个关系怎么解释呢？今天我想没有那个时间呢、来详细解释，所以我只能介绍一本书给你。 在这个教会 market 里面呢，大概就这一本书，基督教预定论，啊，是一个曾经在老 Princeton 念神学的 Lauren Bachner， 1953年我家父翻成这个中文，最近他又修订了一下啊，以后会再版，什么时候再版不知道，可能明天后天，现在你可以买可以看，啊，那么这个里面拣选呢，就比较传统 Reform 的，我对拣选。蒙召称义得救呢，我就给他规划在这个基督里，啊，说这个圈儿很好用，啊，整个新约救赎论呢都可以放在基督里这个圈里面。神在基督里，啊，这个，啊，这个拣选。拣是个拣啊，拣选我们，这基督里哦 ，in Christ， 啊，英文快点 ，in Christ 拣选我们，但是他拣选的，他都要我们目的去效法，啊，他儿子，基督也是基督啊，他是拣选的，他又用福音来招来啊，我们称他为恩招。但是他所招的他都称义啊，说称义的也成圣啊，到时候也得荣耀，这一切啊都是在基督里。但是这个拣选呢是在这个世界创造世界之前哦，这基督里有没有超过世界之前呢？
没有
啊，基督是昨日今日啊，主前四年降生啊，到这儿。但是基督的存在呢，他这个基督里是不是受时空的限制呢？如果说创造 creation 啊，这个世界是谁造的？也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造的，耶稣是主要的造主哈，啊。那世界末了呢，主再来哈，啊，这个时间有救恩，有预备，有未再来哈，这个是时空。我们说前或者是后啊，是这个时间被造的这个时间范围前或者后，或者这个时间内的前或者被造的前。而在这个创造与神在这里，神是不是有时间管制呢？嗯，那奥古斯丁说呀，这个时间呢 ，time 是被造的，时间、空间、物体啊，人、被造之物，先有创造主，后有被造物，是吧？我们被造物是生存在时空里，啊，嗯，那么基督到了时间满足来了，但是没来之前，上帝是不是自有拥有的？啊，嗯。他的计划，他的神的计划在基督里，只限于这个时间内吗？应该是这个基督里，啊，包括今时跟时前时后，时前时后就变成永恒了，啊 ，eternity， 这个 eternity， 起码跟时间对比啊，是现在被造时空之外的。那个我们用时间去衡量去评估，这个永恒就已经是 beyond us 了，超越我们所想的了。所以我对这个神学迷呀，啊，长期不能得解决，直到我来看罗马书，我认为在基督里上帝拣选我们，这个拣选虽然在世界之前，但神呢基督是超越时空的，所以神的计划在基督里计划出来，在基督身上执行出来，在基督里完成，这样呢就可以了解神的拣选，神的恩召，神的称义啊，可以超时空的，因为拣选可以在世界之外，创造世界之前啊，荣耀也是世界末了之后啊，是吧？所以我们的时空是在这里啊， 但是拣选是跟荣耀都在基督里，所以基督里这个字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 sphere， 一个领域，它是超时空的。现在我们信主得成为儿子名分啊，我们得成为圣，我们的已经与他同坐同坐哈、啊，我们地位是在树上的右边呢、啊，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好像死后之后或者荣耀之后与上帝同一同这个作王哈、啊，与基督作王，但是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代了。好。我们再继续讲一下，因为这等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更加这个详细啊。所以33节的一的神的救赎旨意和恩召都是在基督里完成的。圣经说明神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一切都按他旨意行事。这个章文你可以写啊，就根本去看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传讲基督就是讲福音的奥秘，传道人就是基督的执事，去是神奥秘的管家。这个奥秘呢，就是在基督里的一切救赎，就是这个奥秘。神将这个奥秘启示给他的圣徒。那么我们蒙召传道呢，就将神的救赎奥秘啊讲释出来啊，讲解出来。这个讲解出来。如果神自己不启示不光照我们的属灵眼睛啊，我们就看不见，就不明白，不能体会，那就很难去讲出去。所以我们对这个救赎的奥秘的了解管道呢，就是通过圣灵的光照跟启示。那我们的态度呢，是采取一个顺服敬畏的心啊，以及去行遵行他的旨意的，他就将这奥秘启示给我们，他就将这知识啊传达给我们。你可以成为非常 brilliant IQ 200也好啊，但是你可以在属灵上是瞎子。有一个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差不多20世纪初期，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写的，学术这么高，在大学里面，但是他 missed the point 啊。属灵的认识，跟这个天分呢、啊，当然也有某些关系，但是不是完全靠天分。你的天分如果不是以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有生命的话，那属灵事不能渗透属灵，属灵人才能够渗透属灵事，属灵的人才可以去体会明白啊。所以我们对这奥秘呢，甚至对问题拣选问题啊。是要靠着圣灵的光照去了解。那么神有他启示的旨意，有他隐藏的旨意。生命记29:29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很好。一起念，眼内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啊。也没事，有一些事情，奥秘的事情，我们呢不完全明白，那是神旨意的。但是圣经说启示的，这属于我们的。圣经里所讲的，这是启示的，我们去了解它启示的旨意。没有启示的，不要去推论，那是去 speculate。推论，那吴老师说 ，speculation is a fruitless effort， 啊，这个推论是没有结果的。的小经历的小伙啊，我们连启示的都搞不定了啊，都不够那个能经历时间去好好去查啊，何况那些神奥秘隐秘的事情呢？那所以启示的旨意主要是犯罪，就叫你救赎的旨意。有人说啊，我这个婚姻是不是神给我定这么一个人，其实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啊，都已经一定的到处就是他。可是结婚之后，就是吵架又不合适，一看刚才说这是不是旨意呢？这时候就怀疑了啊。那假如我现在是没结婚的，我以为我是25岁年轻小伙了，那么看到我的子女都很好，啊、
都是性质的，都是爱主的，性格各不同啊。我的性格里面有五种不同的倾向啊，哪一个你就 compatible， 是不是这五个当中 A B C 啊 C 就是这个神的旨意呢，还是这五个都神的旨意，都可行旨意？要问我的话，我就说这五个你取哪个都可以。有圣经说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婚姻啊，那么这个我们信的这个路线，他不想那个路线的，你结了婚之后，你双不同方向很难谈的，很难同行嘛。所以这个圣经原则要是信的跟信的一起啊，那么顺服在神的脑子下，没有说啊就是这个 A 或者是 B 或者 C， 不是个个都是这个以撒区一百家，各个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亚伯拉罕的仆人啊，也不是但以撒在救赎历史上所犯的假设啊。所以你抓住这个神的启示原则，在原则里面神给你自由，当你自由运用你自己负责。你不能说哎，上帝你这个你搞错啊，你当初的启示的记录观念不对，现在我的婚姻暂时不是你也是，那你完全被动了，完全被动。那你这个算不算个自由？我们不是有自由民主法治吗？你现在跟民主自由，你不用你干什么啊？你要 blame 上帝不行啊。所以这个神的旨意，这个 time 嘛 ，the will of God 不能滥用。有什么引导啊？神的引导啊，不同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遇到这个姊妹和那个弟兄们，因为这可能是有什么引导啊，在有限的自由范围内。那如果你要去查神的旨意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怎么用法，它的 definition 定义是什么，我曾经做过查考啊，我发现圣经的每十分讲神的旨意啊，都是讲他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旨意。那你要行在神救赎的大旨意当中，你就走对了啊。那么神的救赎旨意这里面包括OK， 我们解释第三四页啊。新约有关神的旨意的意思，耶稣对神的旨意的了解，就是遵循父的旨意。父的旨意要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上十字架，是吧？做万人的救主，舍身。保罗所得的启示，他对神的旨意的认识，就是像这里所说的，神按照他的旨意在基督里召我们。他的祷告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那里，求神叫他们，就是我们信徒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去知道神的什么旨意呢？神的救赎旨意。我们这几天所讲的救赎救恩论呢，就是神的旨意的落实，并且呢要我们心里遵循神的旨意。那这个圣经所说的，所有的道，所有诫命都遵循神的旨意。神自己也透过圣灵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遵循神的旨意。凡圣经教导有关基督、有关救赎，以及救赎之后在基督里怎么样去度日生活，那就是神的旨意，去遵循。我们自己呢，也当忍耐完成神的旨意，就是行完神的道。啊，神的旨意要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总是要道路哈。那么第三，神的救恩呢是在这个基督里，神的旨意啊就在基督里完成。那这个就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一节那里啊，讲出来整个救赎，请看这个。又说出一章三节，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怎么样？他在哪里？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甚至所有的属灵属性，这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在基督外没有救赎恩典，在基督外没有这个属灵的属气福气啊。那么属灵的的福气是什么？大家看的图表啊，我们看图表就念圣经。他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啊，拣选在基督里，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怎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的拣选呢，不是空的拣选，他的拣选后面有一个 hina， 有一个 purpose clause， 啊，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恩典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啊，注意这个他里，基督里，爱子里，是不是？然后呢，爱子里，在主里，因爱预定，借着基督神预定我们，使我们的儿子名分。神的预定呢，有这个目的是要预定我们成为儿子名分，在基督里达成这件事情。他这样做都照他丰富的恩典，在基督里借着他的死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赦免啊！这个箭头啊，都代表这个目的。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成为圣洁，啊！预定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样？得儿子名分。在基督里啊，赦免我们，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得蒙救赎，所有的赦免。那么，跟来第四，在他自己所意的美意，在基督里，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一切同归于一，啊，都归于基督，都是照着那所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与所预定的，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蒙救赎，得了基业，叫你们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的有盼望，啊，的得着称赞。那么我们也是因信基督，在基督里受了圣灵的印记，就是领受圣灵成为得基业的凭据啊。这以上这些话再把它归纳下来总结一下，可以说是神做万事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是不是啊？他的道，他的意思传达给主，主是执行者。在基督里神拣选我们，目的是我们成为圣洁，在基督里神预定我们，叫我们得儿女们，在基督里神拣选了我们，叫我成为他的荣耀。在基督里我们得赎，得赦免，得圣灵的印记啊，在基督里一切都归一。从这一幅所书意义上，这里可以看到神对神的所圣灵对神的旨意的用法，就是基督的一切救赎，从拣选到的荣耀，啊，这是神的旨意。那么，这个再归纳，啊，再浓缩，就到36节，在基督里被称义，得儿名分，得赎，得赦免，称义，得圣洁，无瑕疵，向神活，为神活，啊，这跟罗马书5章那里的6章7章都是一样的，啊，是不是啊？所以信徒在基督里呀，现在的保障，这个打错了的是是应该是本章的高潮啊，就是这个5、6、7、8的高潮，圣基督徒的，就是基督徒的圣灵生活啊，你看这个这个那个图表啊，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啊，我蒙召蒙拣选等等啊，我们在基督里啊，神的爱彰显给我们。神的爱是在基督里，有什么能够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一切外在的苦难呢，能不能够切断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爱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你就得神的爱了哈，是吧？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住在他里面，也是住在他的爱里面，是吧？也住在上帝爱里面，神的爱在他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啊。 我们在基督里享受神的爱，享受父的爱，有了这个爱，而且这爱呢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啊，耶稣说：“我要差宝贵师到你们中间，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四十章啊，所以神，我们信主之后，神的爱浇灌着我们，把生命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这个圣灵的内住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永生，因为圣灵永远同在。从这个角度啊，我们可以说。神有他的保守，他的保守是永远的。不过你今天信主了，啊，很热心啊，有神的爱同在，我是神的儿女。改天软弱了，犯罪了，我失去救恩了。我信心软弱了，我失去救恩了，我可能沉沦了，是不是这样？有人这样想啊，叫多次得救，一次得救，多次就自救之争，在大陆有这个争啊。软弱了，我要再信，啊。再重生，再这个得救，而软弱呢，那跌倒了，再多次得救，这个几乎是个异端。那你这个总是哆哆嗦嗦的啊，没有保障啊！我信不信？我软弱了，我行为没犯罪，我心里犯罪了，哎呀，我是不是沉沦呢？我们认罪悔改，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神的圣圣灵赐给我们，把他生命赐给我们，他的爱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犯罪，上帝会鞭打你，好像父亲鞭打儿女一样。他不爱，他就不鞭打；他爱，他管教。所以管教是爱的表现啊！如果小孩，中国为什么很多这些小皇帝呢？因为你不管他，其实你疼他，就是不够爱他。你以为你爱他，其实你是害他，啊！我哥哥刚生来的时候啊，我奶奶护着，我爸爸的鞭打不到我哥哥，因为一打我奶奶一挡，他怎么敢打我奶奶？所以我哥哥他是那个，他是个性非常这个，怎么说是强哈、啊？是，他到了他四十几岁，参加一个。Bill Gothard Christian Youth Conflict 啊，他在重生得救，他那固执啊，就是我奶奶护的，我奶奶护的，啊，所以这个孩子要管教，啊，要管教。那么我们这个我们与主基受洗归入基督，在基督里有生命，有圣灵，有圣主的爱，这个爱，这个圣灵同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一直到永远是我们的保障 security 确据，也可以说是救恩的确据，救恩的确据，神呼召你，神救你，救到底，不是中途而废啊！这个是我们信徒应该有的确据。那并不是说我们有了确据，有了到天堂的这个保险啊，那随便就是乱来了啊，不会的。你如果真有圣灵，圣灵一直在催逼你你还是觉得不对，还是要回来啊，还是降服。有的时候通过灾难苦难啊，给你弄回来；有的时候让你也让你自己是经过了经历一些属灵的波折再回来啊，因为神所爱的神的管教啊，有了这个确据啊，给你一个 spiritual security 啊。你这个整个工作啊，信仰啊，是一个积极的，不用再做摇摇基督徒，上下下上下上下下啊，也不要做摆摆的基督徒啊，左摆右摆啊，那浪费很多精力啊。你确定你在基督里得蒙爱，得蒙救赎，一直到得荣耀，跟他同得荣耀，那你的这个所有的精神力量、体力啊、精神力都可以。集中在认识主、爱主、归给他同工了，是吧？多了当。有人啊，这个，哎呀，去信神学太久了啊，那么这个结果呢，自己做生意先赚钱，花了四五年又是垮了，白费浪费了五年，啊，或者是为了家啊，结果呢婚姻破裂，又是浪费了十年，啊，事业20年，回头再想。如果当初你就把自己扎根在神的爱里，对神的话认识，你这后半生不是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吗？那个享受多好啊！ 好，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那里啊，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十六到十七节，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耶稣基督怎么全身都靠着他连着的合适，百解各案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长大啊，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是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理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啊，叫我们的爱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到这到十八节啊，这说明啊，我们有神的爱的浇灌，这个爱是一个增长的，有增长啊，爱心增长啊，信心增长，这叫忍耐盼望更清晰。那么怎么样培植这个爱呢？就是对主的爱，对弟兄姊妹爱，对神工作爱，是怎么样培植这爱呢？你说怎么样 increase love？ 我们都喜欢有爱，做爱心人是吧？那些你怎么能够分辨一个哪个基督徒是成熟的基督徒，比较成熟，很成熟？怎么样衡量一个基督徒的 maturity 呢？通过什么来到评估一个人的属灵成熟度呢？通过什么？行为表现出来内在哈。那内在有什么东西呢？一个爱的成熟啊。有人感觉到啊，我家里这么刚整整齐齐，如果有查经班来啊，搞得我的T-shirt刚刚换的啊，这么厚啊，如果停能来咖啡一下倒地怎么办呢？啊，想这些可能的啊，好吧，还是不要来去那老王家吧。他们家大还是都无所谓，但是你为了一些小事情，你失去了这个 hospitality 照顾众圣徒这个机会啊，而且你的爱心就没有机会去发展了。你要做东啊、你要给出很付出很多，甚至或者打电话啦，或者是接人众人等等啊。这个爱是一个付出，to give 啊。我们是怎么样会去给呢？因为父上帝给他儿子，父给，子也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出去啊。这个爱是一个给的啊，给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但是靠自己要、啊、去复试啊，去给出去、啊、很难，就像牙膏似的，就挤出去，需要点挤出去，那太慢不行啊。要这个 shower blessing 啊，那下雨似的哈、啊、shower， shower 是天下的啊。所以爱的增长呢，也是靠圣灵的感动啊，对，把自己向神 open， 让神的爱浇灌下来。对主的爱的认识越深，我们的爱心发展就越大。所以罗马书五章那里说，神将他的爱通过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身上，就是有患难，有忍耐，忍耐生啊，老练生盼望生什么什么，最后什么呢？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对其上帝的爱的认识是通过对基督的救赎的认识，神的爱在基督十字架上表现出来啊。对这个认识就了解神的爱，对神的爱越深刻，这个爱就启发我们爱神，是这个爱是一个感恩的爱啊，这个爱彰显在爱弟兄姊妹，那是第一个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其实弟兄姊妹相爱啊，是传福音的内容，也是传福音的好工具，也是传福音的宣传，也是传福音的后果啊。你拼很多面，拼这个那个，它不一定有效，但是弟兄姊妹相爱，他们看见这基督徒不一样啊、哦、他就很羡慕。事实上呢， 查经班被很多非基督徒大学生感到很羡慕，就是因为基督徒那么那个 innocent， 还好单纯呐、啊，啊，那彼此之间那个爱，对他们的爱，他们感觉到。那我们在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遇到困难，那些美国那个 host family， 哇，借钱呐、啊，这个那个，真是有爱心呐、啊。我们中国基督徒还赶不上这个很多外国弟兄是吧？他们真是事情拿出来，啊、嗯，都拿出来。那个爱是上帝的爱的浇灌，也是神所做的。但是我们呢，去反映这爱，就逐渐的成熟出来啊。但这个爱呀、啊，爱是有根有基，这个爱是爱，这是建立在基督的爱的基础上、实价基础上。但这爱呀、啊，也是在一个众圣徒、神的教会里面，共同彼此相爱，所慢慢体现出来的。你单独一个人要是追求爱啊，没有对象怎么爱呀、啊？啊，追求圣洁，到一个中国的时候是到旷野去一个人追求上帝，啊，有啊，这是属灵操练的一个重要管道啊，或者是关起来进食，啊、那也有时候必要，但是不能长期这样。你处理某些问题，这个爱是在基督里，基督的身体里。教会里、团契里，啊，实际对弟兄姊妹爱，说彰显出来，所以团契是重要，啊，教会的重要性，这个彼此的那个参与的重要性，往往神的这个救赎，救恩的这个奥秘啊，就是在你查经班在祷告当中，大家交通当中就出来了，对不对？这就是众肢体啊，彼此。相爱所能够产生效果，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神，不是单独的。好，哇，这个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哎，
33页下面那一段，这个是比赛书什么四还有一个六，一个十。
33页哈、啊，哦，那个我看啊。嗯，我们查一查吧，这个。46，你看，46。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神的旨意必成就哈。OK， 对以上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关于神的保守啊，外面有一本书啊，就是历代圣条信条精选。那里呢有一份呢叫做 Canon of Dort 多特信条啊，多特是荷兰教会在1600几年呢这个教会啊所定的这个五条啊中不是定了几条，其中有一条是就讲到圣徒的确据。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那个时候啊，在这个荷兰莱顿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叫Arminius， 啊，就是亚米念派那个Arminius， 他呢就提出这个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个质问，所以教会就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讨论到神的保守，啊，那个，现在很多人误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因为是反正你信了之后得救了就不用理了，不是这么的，你看这个。看到道就会发现，信主之后，神会保守，在基督里保守你，啊，有耶稣说，凡是父所给我一个也不会丢弃啊，等等经文，但是也同时说明你信主之后有责任谨慎自守，要守道啊。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整个书里面有这个警戒，但它主要的目的也是让你谨守。所以在这个那本书里面呢，就有这个报道，告
解释。那我现在我们就休息了啊，休息十分钟回来，我先介绍几本书啊，关于圣。那么，实际过一个跟随主与神同行，啊，以诺与神同行，啊，那么大卫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一本书。那你要想了解系统神学，啊，像李培恩啊教授所讲的护教学，后面就是系统神学，没有系统神学很难讲护教学，啊，这个云影沙之前说过了，还有 Lord Louis Burkhoff。基督教神学概论，他写三本，一本小的，一本中的，一本大的，这是小的啊。那么你要想了解我的信仰告白啊，我最后这里边有一个信仰，这个复活前行的后边有我的信仰告白。我的信仰告白是20年前一个祷告文，我案例的时候我写的一个信仰告白啊。那么在后边，那么这个过去我说约翰福音啊，这些如何引导我的侍奉啊，回来又就建立神学院啊，中国福音会等等，前面有这个一项的发展啊，三化一项的发展里程啊，在这边可以介绍。好，我们现在休息要40分钟回来啊，让我们后边听到吗？谁是李继伟 ？OK。或者是他会送你到机场啊。
我是
住院长，
他打电话打。
哦，他在找你啊。另外那是是明天12:35哈，Diana Lin呢？谁是 Diana Lin？ 我交给我们 office 去印你没有的，然后呢？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我们怎么样给教会一个定义呢？我想从圣父圣子圣灵的救赎角度看教会啊，通常我们称教会就是被神所拣选出来所招出来的，叫做 assembly of God 啊，因为这个 assembly 呢就是这个 ecclesia 啊，用原文意思就是神所招来的。那从这个被招的角度来讲呢，教会是神所招出来的选民，但是谁招我们呢？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通过圣灵召我们，是吧？所以我们是被召的，是被圣父圣子圣灵召出来的。教会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选民，所以呢教会也是上帝的赎民啊。在以赛亚书35章那里啊，就用这个俗名，这个非常的好。如果你看以赛亚书35章啊，最后我看到第10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 ，the redeemed people of the Lord 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这个像这个 picture 就是耶和华的赎民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marching unto Zion 啊，这是一个赎民的队伍向西安步行，中途呢就加入从中国从韩国从这个朝鲜那才耶和华的赎民，这个队伍越走越大，这个步声啊越来越响，咚咚咚咚啊，迈向西安，耶和华的赎民。所以神的教会啊，不但是被这个时代被召的，也包括过去被召的、现在被召的、将来被召的，被召的选民、被召的赎民 ，marching under Zion，
最后到西耶路撒冷去，这是一个很凯旋，一个很宏壮凯旋的一个耶和华的属灵军队。你我就在这个当中，不是单单限于这个团契，不是单单限于你这个教会或者支派啊，是整个的。所以啊，从神的救赎来看，教会也是受灵由圣灵所组成的团契啊 ，the community of the spirit， 由圣灵所组成的这个团契。好，第二呢，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看教会的定义。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头与身体的关系。在这个头与教会的关系啊，基督有他的，既然是头啊，有他的主权啊，头这边既然是体了，就有他的顺服。教会对基督的关系是一个啊，上基督为主，教会为顺服基督的。基督通过圣灵引导跟教会的监督发挥他的主权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教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以基督为首啊。如果任何一个教会基督不能当首，或者是宗教事务局当首啊，或者是某个执事长老他说了算啊，基督的主权不能够执行出来，这个教会已经不是这个纯正的教会了啊。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另外呢，就是基督是充满者，教会是被基督所充满的。那么这个图等等我们会在后面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在这个第四十二页啊，基督是充满教会的那一位，教会是被基督充满所充满的，这个也是相对的关系，基督充满者，教会是被充满的。所以当头不容易啊，你当一家之主，你要给家带来这个供应嘛，这吃饭呢、啊、吃睡觉、啊、衣食住行啊，你这个家长要给妻子儿女提供嘛，是吧？这教会是基督的这个 bride， 他是头，他供应教会。谁？如果任何人或者单位要管教会，那你问他，你给我什么样的属灵供应啊？你能供应圣灵吗？你能供应属灵恩赐吗？是吧？你能够充满这信徒吗？是他这个各尽其职啊，借爱的借的圣灵吗？如果不是的话，他不是基督啊，只有基督可以这样的供应，他是属灵的充满，嗯，教会是他所充满的，教会呢？是圣灵所运作的那个领域。我们进入基督里啊，是基督里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基督里啊，这个整体呢是教会。圣灵在我们个人心里面工作，圣灵也整个教会里面运行啊，所以教会是在基督里，基督里是那个教会的领域。那么教会呢，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我们从教会的形态看教会的心，这个性质。教会有它的无形性，有它的有形性。无形呢，就是没有外在具体的形态，它的无形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就是说由一切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包括没有加入有组织有形教会的信徒，他是神的选民。在这么来讲呢，教会有它的普世性 ，the universality, universal nature of the church， 普世性是超时空的。使徒行行传那个时候的信主的人是教会啊，中国把宗教改革啊，过去几百年，现在以及将来到主再来前，从基督一直到主再来，这些组成，也包括旧约凭信仰望基督得救的人，像亚伯拉罕呢、啊，也是神的教会啊，所以他有他的这个超时性 progressive 啊。另外呢，美国、英国、中国大陆各地方 geographic 超各时空啊，都是神的教会。所以有的时候国际的宣道大会，像罗桑啊，这种4000-4000人、5000人这样聚会啊，来自世界每个国家，那才看出来神教会的普世性。有的穿这个非洲的这个自己国家的服装，南美、中国各地方啊，看见这个花花绿绿各色的啊文化背景的，都是神的教会，而都信一个主，有一个信仰，一神一喜一信啊，那就看见教会的合一性，它有它的 diversity 多元化的，它有它的合一性，但是教会呢也是有它的组织性的，有形性的，就是说教会的地方性。我们30人、50人、100人成为一个教会组织，在这儿，教会同时是地方性，也它的普世性，两者呢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因为强调地方性而否定普世性。过去，会所他们很强调这个地方教会，他们把地方教会的地方性强调出来，但强调地方性的同时，他否定了这个普世性。哎呀，什么长老会、这个圣会、这个公会，啊，完全否定。连天主教里都有神的选民，是吧？这个组织有它的人为的腐败性或者错误，但是呢，你不能否定它里面还有爱主的，基督徒。所以它这个你强调地方性，你甚至强调地方性的纯洁性，你也不能否定。这个神的教会是那样的大，啊。
那
摩门
教呢？摩门教有一些教徒看起来真是，就是说行为啊，这些好像确实是，但是这怎么办呢？
看行为的话，那就何正也是很信天的，他是不是基督徒？
他是他，反正家家户户的这么去。
对你这个摩门教啊，它里面有些信仰不和基督教不一样的。不合乎圣经的，谁知道摩门教握住在哪里？啊？他的经典除了圣经之外，又加这个摩门经啊。他们早期还可以多妻啊，现在大概不太什么。他们这个对于这个对于三一神论。有不同的看法啊，但他们也看圣经，也得到一些圣经救赎的一些好处，细节我还没有做详细研究啊，但是它不是全盘的跟圣经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称它为异端啊，异端。今天不是讲异端，所以我暂时越过吧哈。我问你啊。上帝凭什么来到接受一个人，说他得救不得救？
得救的凭据，
不是得救的条件，是什么人才能得救？
神的儿子。这个首先是因信神，有因信吗？
信谁呀？
信神嘛，因信圣经。
很多人信神，那魔鬼也信神，得不得救？啊？
信耶稣嘛？
信耶稣是什么？是谁？
神的儿子吗？
信耶稣神的儿子，这第一。第二呢？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吗？
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信什么才能得救？信耶稣。我们讲的是这个福音的内容啊，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信耶稣为我们所以死在十字架上，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啊，信耶稣现在坐天上天啊，这样信，真心相信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那如果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是上帝的一个先知圣人，很好，这不能相信神，他得救不？他得不得救？
因为这儿很多异教的都是这样，就是还有那个叫什么真 真耶稣，
对
对对，都是
没关系。你他
他
们他
们也很那个
，OK， 他们也很虔诚等等等，连佛教徒这道教徒他们都很多多，虔诚很多啊，很多人都是很追求上帝的。人本身就是要追求上帝啊，所以宗教性质是跟他人性是分不开的。但是什么人才真正被上帝接受的呢？就是要接受基督为中保啊，基督为中保，神在这里啊，人在这里，因为罪的缘故使人隔绝，是吧？中保通过基督的死流血啊，我们的罪得赦免啊，罪得赦免，上帝接纳我们，通过基督的接纳我们啊。那我们信金宝中宝为神的儿子，为我们代赎，上帝才接纳我们。在世界天下文人间，没有赐下别名可以得救啊，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神灵啊，要不记得我就没有得上，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被上帝接纳。所以呢，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救。我们得救是得到这个从罪的权势之下得救，从罪的捆绑下得救，从神的愤怒下得救，啊，从撒旦的掌握下得救，啊，那最基本问题，谁能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谁才是我们的救主？只有耶稣一位，是吧？所以，世界各地方有很多好人、善人，甚至圣贤的那个贤人啊，但是他无论是怎么样的好，他的义在神面前是麻布。Rack，
因为他们也是到处也在传教，也是在劝人得救。就是你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他们自己都还没得救。
对，对，他们需要我们这样传福音。从圣经角度来看啊，他们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他们还没得救。他们有宗教的热忱是错误了，连以色列人都有宗教的热忱啊，但他们也错误了。
对，
啊，所以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唯有信他才得救。这个搞清楚啊。好，那么这个有形教会就是有组织的，比如说你的查经班、你的团契、不地方教会有和宗派教会都可以，都有组织的。这个组织，因为你人在第一个地方，总要在一个地方大家在聚会嘛。啊，那你某些人在一起有组织，是不能全世界都组织起来呀、啊，都在一块儿一个地方，所以教会有它的地方性。在地方上有他的崇拜，有他的团契。好，第四呢，教会的特征，从教会的特征来教会的属性。第一，教会有它的合一性，属灵的合一。这个合一在以弗所书4:4-6讲得非常的清楚。4:4-6节。